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沮丧与灰心是魔鬼的工具。您好，我是琼尼·厄尔克森·多田。今天我们来谈谈沮丧与灰心。沮丧与灰心对我而言，它之所以对我有着强大的伤害力，是因为我认为这就如同魔鬼专门针对我一样。即便是主已经赐给我很多的祝福，而我经常仍会感到沮丧。或许是因为我长期坐在轮椅上造成髋关节疼痛的缘故，也可能是因为四肢瘫痪使得我呼吸不顺畅，像是要晕倒的感觉。我无法完成我曾经拥有的梦想。我不断地想，现在我能做什么呢？一切都是没有用的，我为什么还要去尝试？我干脆放弃算了吧。其实你知道吗？并非只有我会感到孤单。圣经《以斯拉记》第四章中描述了魔鬼对付上帝子民的策略，那就是使人民心生不满，使他们感到恐惧，并挫败他们的计划。哇，就在《以斯拉记》第四章记载了魔鬼如何对付我和你的策略，就是阻挠一切你我要做的事。仇敌会让你有孤单感，并使你与上帝分开。魔鬼想让你认为所有努力全都是白费的，你是毫无用处的。我们必须记住，灰心与沮丧是魔鬼每次用来对付我们的特殊工具。我们不能让魔鬼使我们感到孤独，感到沮丧与灰心。让我述说有关多罗西·威廉姆斯的故事来强调这一点。多罗西是1930年代在西非服务的英国传教士，他在威尔士担任一名护士，并对当地非洲护士进行培训工作。由于多罗西的身体非常虚弱，但是他居然在那服务超过了一两年的时间，这令他的宣教委员会感到十分惊讶。但是在上帝的帮助下，他没有因自己的局限而感到灰心。多罗西的心智激发了他所培训的护士们，使得他们不因为在贫穷和缺乏的资源中而感到灰心与沮丧。有一天，一位年轻的护士捧着一盘手术器具来到多罗西面前说，现在我感到非常的害怕。多罗西注意到这个学生眼神充满着悲伤，于是对他说，亲爱的孩子，看看托盘上的这些光亮的手术器具。接着，多罗西这个老传教士挑出了最尖锐的器具，说，魔鬼也有一套工具，最光亮、最犀利就是沮丧与灰心这个工具，因为魔鬼经常使用它，所以这工具变得非常的犀利。这时，这个年轻护士立刻红着脸笑了，然后带着坚定的信心去执行工作。您今天也可以充满信心地向前行吗？当您感到沮丧与灰心时，请记住圣经里重复了112次的“不要害怕”这句话。我们的传教士朋友多罗西也会说，不要沮丧灰心。朋友，你也有属于自己的闪亮又犀利的工具，就是上帝的话。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说，上帝的话比任何两刃剑都要锋利，因此请经常使用它以保持锋利。 请睁大眼睛观察魔鬼的诡计，不要让魔鬼使用的工具得逞，使自己落入沮丧与灰心之中。愿上帝祝福你。
恐惧是个千面怪物，破坏着我们的健康与生活。我们需要仔细检查自己心里的所有恐惧，好控制消除恐惧带来的负面影响。听众朋友，您好，我是郝爷爷，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。我们怕什么？这是今天我要谈的主题。很多人怕黑，尤其是孩子。晚上灯关了之后，他们需要爱他的爸爸妈妈在旁边陪伴他，才不害怕。怕失败缠住很多人的心，阻挡他们跨出努力尝试的第一步。恐惧能够把失败的信息传达到下意识。有时候一个负面想法所导致的毁灭力量，就是四个正面的善意也胜不过它。恐惧导致一个人失败。不少人害怕面对大众讲话，这种因为缺乏经验而有的忧虑，事实上也夹杂着害怕失败的心理。我们当中有人怕高，因而限制了我们部分的活动、享受和一些工作机会。叫人害怕的因素还有很多。总之，恐惧会使我们的意志消沉，生活无力。这些恐惧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心理，就是没有安全感。为什么会觉得不安全呢？因为您我缺乏信心。我们都希望依靠能力、智慧比我们更强的，这才放心。这种心理就好比在港口里的船，要确保它的安全，就必须下好锚，或是用缆绳牢牢地系在码头上。船在海中航行的时候，则需要可靠的动力，一个正确的目标，一位知识经验丰富的舵手，才能消除船员的害怕。我们也像艘船，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需要目标，需要推动您我向前的动机，需要正确的导航，才能消除恐惧，感到安全，建立信心，才能有能力帮助身边的人。当您我像一艘船一样进入港口的时候，我们心灵的缆绳可以牢牢地系在什么上头呢？我们的锚当下在哪里才能消除恐惧，恢复信心呢？听众朋友，90多年的人生经验让我发现， 能够彻底消除害怕的就是信，不是信自己，而是信上帝。如果您我信上帝，这位创造宇宙万物、赐给人生命的上帝，就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您若真信上帝，恐惧便烟消云散了。我是好爷爷。
忠心的加勒和约书亚。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，有云柱引导他们。现在云柱领他们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，此地靠近迦南的南部边界。上帝在这里吩咐摩西，从十二个支派中各选出一个人，派他们去侦察这应许之地。
到迦南全地去看看，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？居民是不是强悍？有多少人住在那里？他们的城市是什么样子？土壤是不是肥沃？你们要把那里出产的果子带些回来啊。
这十二个人遵照命令，担负起这危险的任务出发了。四十天以后，他们回到营中。
爸妈，他们回来了。
啊，谁回来了？
我们的探长，来，我们去看看。
嘿，他们回来了，
他们回来了。
看我们从侦查的地方带了些什么回来。
哇，这水果好棒啊。
哎，真的好棒啊。哎，
看看这些葡萄好大，这一串葡萄要两个人才能抬得动。哎，
是啊，
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葡萄。哎，摩西朝这边走过来了。哎，要听听他的报告。
感谢上主，你们平安归来了。我们等今天等了四十天了。
约书亚，你那里是什么东西啊？
朋友们，你们都看到这串非常大的葡萄了，但是还多着呢。这里，让我拿一些其他的水果给你们看啊，看看这些无花果。
这么大，
这么大，
还有更多呢。
哎呀，这什么？
看看这些石榴。
这好，这好。
我告诉你们，上主应许我们祖先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地，实在是流奶和蜜的肥沃地啊，水果和五谷都非常丰富啊。
真的，
真好。
现在我们想知道那边的人和城市。亚舍支派的西铁，请你把这些告诉我们。
摩西，你必须知道，住在那里的人非常强悍，他们的城又大又坚固。还有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了巨人亚纳的后代。亚玛利人住在南边，赫人、耶布斯人和亚摩利人住在山地，迦南人住在地中海沿岸和约旦河边。
我看见犹太人支派的加勒想说一些话。
我们一定不可以让任何事情使我们灰心，我们现在就应该上去占领那片土地，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征服它。
不行，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他们，那里的人比我们强大，
我们不能打他们。
不行啊。
对，不行，打他们没有办法。对啊，攻打就等于自杀了。
朋友们，不要害怕，我们可以把那片土地拿到手，因为上帝在我们这边，不在他们那边。
加勒刚才说的话是真的，敌人固然强大，但有上帝站在我们这边，我们会比他们更强大。
如果我们听加勒跟约书亚的话，我们就会死，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死。事情就是这么简单。还有，如果我们打仗的人都死了，我们的妻子和儿女会遭遇什么？
摩西跟亚伦，告诉你们，我们不能攻打他们。
谁把它叫做流奶与蜜之地呢？哼，这块地方就连当地的居民都会吞下的。
我们看见那里的人呐、都是巨人、在我们的眼中，在他们的眼中，我们都像蚱蜢一样的渺小。
以色列人整夜悲叹哀嚎，到了早上，几乎全营的人都聚在一起反对摩西跟亚伦。
摩西、亚伦，都是你们的错，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呢？
上主为什么领我们来这儿，死在刀剑之下呢？
我们宁愿死在埃及、
我们宁愿全部死在旷野里，我们不要自己的妻儿被敌人掳去。
回埃及去不是更好吗？
我们来选一个领袖带我们回埃及吧。
好。
摩西和亚伦在人民面前俯伏在地，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忠心的探子悲伤地撕裂了自己的衣服，想要使人民安静下来。
我们所侦察的那片土地是非常肥沃的，如果上主喜欢我们，他会领我们到那里，把那流奶与蜜的肥沃土地赐给我们。
你们不要背叛上主，不要怕当地的居民，因为上主跟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会征服他们的。
哎呀，加纳跟约书亚的话说够了，让我们用石头把他们打死。
打死他们，
他们要我们去打仗，他们该死。
对，
他们既然要死在战场上，就让他们死在这里好了。
对，
用石头打死他们。
打死他们，用石头打死他们。
上主的荣光出现在以色列众人的面前。
这些人弃绝我要到几时呢？他们不信我向他们所行的神迹要到几时呢？我要降瘟疫毁灭他们。
主啊，如果你向以色列人民行出这样的事，那些听见过你名声的国家会说，你在旷野击杀了你的子民，是因为你不能领他们进你所应许赐给他们的土地去。我现在恳求上主，向我们显出大能，求你照你伟大的慈爱赦免这些人的罪。
摩西，我会照你所求的饶恕他们，但是那看见过我的荣光，见过我在埃及和旷野所行神迹的人，没有一个能进入我所应许给他们祖先的土地，只有忠心的加勒和约书亚，因为他们不一样，他们对我忠心，能够进入迦南。去告诉那些人，我听见他们说宁愿死在旷野里，他们的愿望将会实现的。那些埋怨我的20岁以上的人，没有一个能进入迦南，他们要死在旷野里。他们说他们的子女会被俘虏，可是我要领他们进入他们所弃绝的土地。
他们不愿意去迦南，他们怕打败仗。现在上帝说他们不会进入迦南，要在这旷野漂流40年，直到20岁以上的人都死光，所以他们又哭了起来。
摩西派去侦察迦南地的10个探子 就是那散播谣言使全会众向上帝发怨言的十个人遭到了瘟疫。到了第二天清晨，其余参与背叛的人改变了主意，宣布说要即刻到附近山地去打迦南人和亚玛利人。摩西想尽办法要与他们理论，
为什么你们又要违背上主的命令呢？不要去，因为上主不跟你们同在，你们要被打败，我也不会和你们一块去的。
但是他们不听摩西的话，擅自去攻打山地。正如摩西所预料的，他们惨败在亚玛利人和迦南人的手中。
听众朋友，神的事情在您我这里是畅通无阻，还是处处受阻呢？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。下面有这么一句话，你怎么做我都不在乎，只要你不碍我的事。你若妨碍我，我可不能容你。这句话我们熟悉吗？这个态度可能我们以前也都有过。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是耶稣传记当中最血淋淋的一幕，因为2000年前犹太人的王希律下令杀死犹大地区2岁以内的所有小孩，包括婴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东方的博士从国外来访，问希律王说，将来要做王的那位在哪里？希律王听了这个问题，觉得自己王权受到威胁，大感不安，于是下达杀孩子的命令。希律王是犹太人的王，得到当时罗马皇帝的认可，准许他在犹大地区做王，只要他上缴罗马政府索取的税金，地方上不生乱，希律就可以继续在犹大作威作福。希律王为了叫百姓欢喜，他自己也声称是信奉神的，也知道犹太人在等待神应许的救主来到。神怎么救犹太人，希律王是不在乎的，唯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不可以影响他的政权。这是马太福音第二章的内容。读完之后，读者第一次发现到，原来耶稣基督救人的工作不是那么容易。神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联手来救人，竟然也会遭受到人的阻碍。事实表明，神的拯救若妨碍了人想要得到的好处，人就不接受了，甚至还会横加拦阻，就像希律王一样。听众朋友，也许您我不是国王，也没有权力管辖那么多人，但是我们有权力管理自己。神的祝福在您这里是万事亨通，还是处处受阻呢？如果耶稣基督的拯救至今您还没有完全接受，是不是因为神的祝福、神的拯救妨碍了您想要得到的好处呢？我想这个问题是我、是您、是所有人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。这也是希律王杀孩子给我们带来的警惕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看电影可以帮助我们体会更多人生的悲欢离合、七情六欲。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认知，开启我们生活的智慧。书，我喜欢读传记文学；电影，我更喜欢看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题材。佐贺的超级阿嬷，这部电影是日本相声大师岛田洋七的回忆录，讲述他童年和外婆在乡下过穷苦日子所学到的人生哲理。他们吃的菜是河里漂流来的剩菜叶，穿的衣服是别人穿过的旧衣，玩具则是自己就地取材做的，所有需要花钱买的东西一律与他无关。虽然在极度缺乏的物质生活中长大，但却带给他无限的能量与难以忘怀的温暖回忆，因为他的童年被淳朴的善待与关爱所充满。比如老师谎称自己肚子不舒服，拿丰盛的菜肴和他换只有白饭拌梅子的便当；比如故意将豆腐戳破卖给他半价的小贩。外婆说，这就是让人察觉不到的真正爱心。岛田洋七的外婆早年丧偶，靠着每天清晨四点出门当清洁工，拉扯大七个孩子，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。但她从来没有向生活低头，更没有因为贫穷而寄心于仇。在外婆看来，生活本来就是晴一阵雨一阵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哪怕明天的早饭还没有着落，到了晚上就该好好睡个觉，不去想愁烦的事情。中学的时候，岛田洋七想要学剑道，交不起学费；想要学跆拳道，买不起衣服。外婆就建议他练习跑步，他还真的因此成为了赛跑健将。我们当开朗的穷人不是很好吗？节俭是天才，吝啬才最差劲。贫穷并不丢人，不努力生活，不好好做人才丢人。这些都是外婆的至理名言。面对极度贫穷的自信观， 从不对人说消极话的外婆，帮助岛田洋七学会坚强努力、积极向善、乐观豁达的生命态度。这也是外婆留给他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。影评人阿成评析这部电影的时候，谈到他自己的外婆和岛田洋七的外婆一样，也是早年丧夫，独自一个人拉拔六个孩子长大，同样勤劳、节俭、坚强，但是缺少乐天。他的外婆性格很是焦虑，甚至有些暴躁，而且传给儿女们的不是生活哲学，仅仅是生活实用学，只把精打细算、努力生存交给儿女，没有告诉他们要笑对生活，要节俭，但是不能吝啬，更没有教会他们爱与被爱。于是他的子女个个精明能干，常有争执，还会把精明的算盘打到老母亲的身上。他唯一的儿子还几度赶他出门，不孝之至。两相比较，可以看出乐观豁达的重要了。乐观与努力结合，可以着色现在，浇灌未来。我们无法避免苦难，但可以选择如何面对苦难。单单坚强努力是不够的，还要加上一颗感恩喜乐的心，才能活出生命的风采。所以圣经再三告诫我们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在说你们要喜乐，腓立比书四章四节。您的生命缺少喜乐吗？您可知道靠主而得的喜乐是外在环境没有办法夺取的吗？并且从神而得的喜乐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，帮助我们胜过任何环境。但愿您也愿意来认识耶稣基督，得着他所要赐给您永远的福乐。我是舒美，祝福您的人生旅途喜乐常常相伴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陆传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今天啊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耶稣免轮回。轮回的思想辖制中国人的灵魂呢，有数千年之久。中国人必须啊，要从这个噩梦中被拯救释放出来。自佛教东晋传入中国以后啊，也带来了轮回的思想。站在爱护中国文化的立场啊，轮回思想进入中国文化，实在是一场巨大的浩劫。把一个超强的病毒啊，注入到了亿万中国人的心灵里面，辖制中国人的灵魂，世世代代噩梦连连，挥之不去。六道指的是什么呢？六道指的是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、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。人呢，不再是单纯的人了，是有可能进入天道，但更可能沉沦下坠，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边轮回。在佛教之前的中国文化，以孔子和儒家为主流的思想来说，子不语怪力乱神，也没说过鬼会变人、人会变畜生此类的话。而对过往的先人呢，孔子说的是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后矣。对于死后的世界，孔子以诚实的态度说，不知生焉知死。佛教的六道轮回传入中国，有时的老祖宗虽反对过，比方说韩愈的赤佛论，然而却有更多的人不能够洞察明辨。既然轮回是宗教主张，也是一种大胆的假设，要不要信呢？当然得小心求证。以杀生的戒律来说，我在今生有意无意地杀过为数众多的众生，包括蟑螂、蚊子、蚂蚁等等。像我这样造业的人，在世界人口中至少占一半。 按照因果循环，应该没有资格往升到人道或天道去。那么世界人口又怎么会越来越多，至今达到60多亿呢？轮回多半啊，是东方文化的观念。地球上还有许多民族不知道有轮回，或者呢不认为有轮回，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死后要不要去轮回呢？清代大学问家纪晓岚也在问，世界之大，人有中外东西之别，何以凡从阴间得来的消息只有中国人而不见外国人呢？亲爱的朋友啊，这就好比有甲乙两个人在河床的小路上行走，来到水流湍急之处啊，有一座便桥，这时候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。甲说走过便桥就到了彼岸了，乙却说呢，我要下到河里去，流到下边一点的漩涡里头转一转转一转，靠自己想办法再爬起来，或许可以飘到对岸。甲是信耶稣的人，便桥啊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，彼岸是上帝的国度。当他看到同伴乙要如此行啊，怎么能不心急呢，不劝阻呢？少数中国人素来啊喜欢明白真道，追求灵性，探究灵魂，若是得以认识耶稣基督，也就不必受六道轮回的辖制或者是迷惑。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灵魂呢，在上帝眼里是何等宝贵，在基督里能够享有何等取之不尽的丰富。亲爱的听众朋友啊，当你信了耶稣啊，就拥有永恒的生命，就像个天路客往天国直奔，即使离开了这个人世呢，也不必下到阴间去向阎罗王报道，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轮回。圣经约翰福音说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自然而然的，上帝的儿女就不必也不可能在六道法轮里边绕来绕去或跳进跳出。上帝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响应他的呼召，成为他的儿女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其中也包括您。好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回再会。
有一个朋友从外州打长途电话来找我一起祷告，因为他的女儿生病了，他非常害怕，担心忧虑。虽然我们一起祷告，他还是很担心，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不能交托。其实祷告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交托。交托有三部分，第一步是认识，第二步是信心，第三步是放手。首先，我必须认识我所交托的对象，我才能相信他，我对他有信心，才能放手把事情交给他。譬如说，我要常常到医院去看医生，门诊的时候，我不想把 baby 带去，就得请一个人帮忙到我家来照顾 baby。 这个人呢，一定是我认识的人，一定是我的熟朋友，我不只是认识他，而且晓得他是怎么样的人。他有足够的爱心，他喜欢小孩，他也很有经验，他自己也有小孩，是几个孩子的妈。我认识他，所以我信任他，相信他能够把我的孩子照顾得很好。当我把小孩交给他以后，我就会很放心，我会放心的，不会三分钟五分钟打电话来查情，哎呀，孩子吃奶了没有啊，你喂了没有啊，吃 baby food 的没有啊，吃了这个固体食物没有啊，孩子该换尿布了，孩子该睡觉了。这样子的话，根本表示我不信任他的能力。我必须放手，相信他的判断不会有错误，我要相信他照顾孩子的方法。同样的，祷告中的交托也是如此。我们首先要认识所交托的神，他是上帝，是全知全能的，他永远不会误事，他的计划一定是最好的，他值得信赖，因为他从不说谎，他是信实的，他说过的话一定做到，他的应许永不会落空。当我越认识神，我才能对他越有信心。而认识神最好的方法就是透过圣经，从不同人的经历和记载综合来认识神的性格，神做事的方法， 因为他是昔在今在永不改变的神。我认识了我祷告的主，把我的事交托在他手里以后，我就必须相信他在这一切事上掌权，就不是我的事了。好比我请老公帮忙我去邮局寄重要的文件，我就要相信老公知道怎么做，我不能限定他一定非要照我的时间，照我的方法来办事。我的老公一定有充足的判断能力，他知道怎么样把事情办好。虽然我有我的想法，但是我不一定比他聪明，我必须信任他，我就会很安心。既然交托了，最后一定要放手。记得有一个小故事，说到有一个人背着很沉重的包袱，走了很远很远的路。哎呀，他背得好累，在大太阳底下汗流浃背，因为在乡间小路上车子行人都不多。就在他气喘吁吁的时候，突然有一部车从旁边经过，停了下来。车主好意地邀请他上车，愿意送他回家。他高兴地上车直道谢，坐了下来。可是呢，肩上的重担还是没有放下来，一直背着。好心的车主说：哎，你怎么上了车还不放下你的包袱呢？那个人说：哎呀，麻烦你送我一程已经很不好意思了，这种小事还是我自己来吧，这个担子我还担得起，就别麻烦你了。其实啊，我们祷告好像也像这个光景。我们祷告之后常常觉得没有如释重负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的卸下这个担子。有些时候我们在大事上交托，在小事上反而不容易交托。记得老大贤安出生的时候，我的健康很不好，体力很差，根本没有办法照顾小孩，也无法做家事，甚至连拿衣服到楼下的洗衣房去洗都没有办法，只有交托。就这样经历主丰富的恩典与信实，后来渐渐的，神让我健康越来越好。七年后生了贤乐，我洗车擦地板拔草，样样全来。但是贤乐出生以后，我反而常常为一些小事情担心。第一个月他便秘，后来换了各样品牌的奶粉，他又吐奶，然后接下来担心他吃的不够，六个月以后又生病不断。有一天我累坏了，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看见以前的我因为只能交托给神，并且相信神的应许，所以我很轻松。现在我健康了，常常忽略了要继续的依靠神，不知不觉越来越依靠自己。所以神提醒我，无论大事小事，没有一件事神不能或是不愿意看顾的。您有什么重担担不了的，或是只有芝麻小事却烦扰在你的心头呢？没有一件大事神解决不了，也没有一件小事神不屑于插手的。信靠他，放手交给他，您一定能更认识他。
随着企业、群体和个人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竞争的日益激烈，人们都渴望找到获胜的秘诀。现在各方学者对所谓成功学的研究十分火热，都把焦点放在人的信心之上。他们引用拿破仑的“我成功是因为我志在成功”这样的座右铭来说明信心的重要性，称信心是成功的秘诀。他们著书立说，甚至推出了建立信心的公式，称只要上课到前排去做，敢于用眼睛逼视对方等等，就能获得信心。在一家企业的董事局网页上有这样的话：信心有着无穷的威力，如果我们实实在在地相信它，并且善于使用它，最终必能获得成功。信心是生命和力量，信心是奇迹，信心是事业成功之本。信心到底是什么？它的威力在哪里？人怎样才能获得信心呢？对这些问题，你在现代成功学的研究里面是找不到答案的。 精辟的答案在圣经里都可以找到。马太福音第21章第18到22节记载了耶稣给门徒上的一门信心课，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收益。耶稣有一次施神迹，使一个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。门徒看见了，便稀奇说：“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，不疑惑，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：‘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也必成就。’你们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，就必得着。”你也许已经注意到，耶稣并没有回答门徒们的问题。门徒最关心的是了解树木枯干的机理，因为他们的心被自己的目光所左右。圣经写道，门徒看见了，便稀奇说：“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？”这与我们今天的人有多么的相似啊！在科学知识普及的今天，人们极力推崇唯物主义，强调眼见为实的世界观，殊不知凭眼见的生活有多痛苦。眼睛的生理功能是发现危险、发现障碍和发现敌人，使人能小心防范或躲藏。凭眼见而生活的人也就天然多疑，很注意生活中的消极因素，因而悲观不及，抱怨不止。他们面对人生中的生老病死，苦不堪言，而凭信心生活的人就不是这样。圣经指出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，凭信心生活的人不受自己眼睛的左右，对看不见证据的东西依然满怀希望，对他的实现没有丝毫的怀疑。这样的人在苦难面前仍然乐观向上，充满生气。我们从耶稣的回答中还能找到信心威力的所在。耶稣说：“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，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：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也必成就。你们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，就必得着。”显然信心的能力不在人的身上，因为人不可能自己把山投在海里，信心的威力完全在神的手中。人借助祷告表达对神的信心。圣经还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，人的希望在信心中得以实现，正是神的赏赐。有人说建立信心要靠自己，其实建立信心不但不能依靠自己，还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，使自己身上的每一根纤维都信靠神，在看不见任何证据的时候也能驯服神的意愿。祷告就是人否认自己能力并信任神的表现。神说过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。如果你看到乌云遮天，很多人带伞出门，也听到天气预报说有雨，你就相信会下雨，也带着伞出门了，这根本就不是信心，因为你先看到了证据。如果在万里无云的一天，没有一个人带伞出门，天气预报也报告说没有雨，而你却相信神会给你下雨，祷告之后你就打着伞出门了，这才是信心。 正因为你的信心，神就会给你下雨，成全你的心愿，让你得到祝福。离开神的威力，人的信心徒劳无益。
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，在美国纽泽西州的西爵士发明家汤姆士爱迪生的工厂里，闹哄哄的，充满了声响。他的好几项发明正在研究制造之中。这个钢筋水泥造的工厂照理说应该不怕火，可是在1914年那个冰冻的夜晚，火舌烧穿了工厂的屋顶，把天空都照红了。爱迪生24岁的儿子查理士十万火急地到处找他父亲。当他终于找到的时候，发现爱迪生正气定神闲地站在那里观赏火势。他的白发在风里翻飞，布满皱纹的脸被跳动的火花照得发亮。查理士说，我的心为他发痛，他已经67岁了，所有努力的成果都化为灰烬。可是当我爸爸看到我的时候，他大叫，查理，你妈妈在哪里？快去找她，把她带来这里，她这一辈子都不会看见这么壮丽的景观。第二天早上，看着面目全非的工厂，爱迪生说，灾难也有它的价值，所有我们做错做坏的都被烧光了，感谢神，我们可以有个全新的开始。人生旅途上充满了大大小小的灾难，比方说联考没考上，感情破裂，生意失败，或是被公司解雇等等。灾难会不会打倒一个人，往往取决于当事人用什么心态来面对这个灾难。爱迪生在发现大火的时候，一定对他的损失非常难过，但是他马上接受现实，不陷溺在消极悲观的情绪里，而是转换角度看灾难带给他的好处，不抱怨反而感谢，大步迎向新的开始。圣经上说，苦恼的人日子天天难过，达观的人常常怀有喜乐。神常常借着灾难让我们更强壮更成熟，依靠他的人会浴火重生，被带向人生的新格局。听众朋友，希望您也是您生命中的爱迪生。我是何云。
Life and health and peace.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